好，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快的灵修，我们都长大了啊，我们都有自己小孩儿，大家小的时候希望很快长大嘛，很快成为大人，可以做很多大人做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愿望？主耶稣特别的爱小孩子，也给他们很高的一个地位。马可福音里面10章15节。主耶稣就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我是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觉得这是给小孩子们很大的肯定。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很多人都想长大，但是主在这里让我们回转，变回小孩子。你们觉得小孩子有什么特别的能力特征？生命竟然让主耶稣说进天国要变成小孩子？他们单纯，他们有信心，他们比较直接，不会隐藏。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征，他们愿意相信，他们信靠自己的父母或者他们信任的人，这是我们大人可能比较难做到的啊。这也是耶稣想告诉我们的。所以，做小孩子还是有福气的。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孩子高兴，为我们能够经常跟小孩子相处，甚至教导他们高兴。因为我们可能在这些方面越来越像孩子一样单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来聚集我们弟兄姐妹、父母们，如这些老师在这里共同的学习、教导、学习、成长、学习、带领、牧养我们的下一代。求你特别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爱心、信心、能力。盼望喜乐，让你自己的生命、圣灵宝会师的平安喜乐，能够通过我们所有的主日学老师，可以向孩子们、向我们的下一代彰显出来。请你亲自动工，在我们的教导学习当中，与孩子们同在，引领他们，使他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再次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主日学老师儿主的线上的培训一个分享，这是我们第一次啊。我更希望父母一起参加的更好。我也希望呢，如果孩子在旁边的，我知道你们当中可能有孩子在旁边的，也让他们一起参加也是非常好的。他们应该可以听的。那今天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讲儿童主日学老师的一些预备。其实这些呢。都是非常有限的，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是不可能完全把它展开的。我是挑一些重点的，我想从5个方面来看啊，就是属灵的基础，第二呢是教导预备，第三呢教材的预备，第四呢是教导的实施，第五呢就是安全措施啊，这是5点。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也许会多一点，少一点，但是对我来讲呢，我觉得这5个方面是蛮重要的。那我会重点讲一下第一、第二跟第四，因为这是跟我们有一些特别关系的。因为教材这些呢，已经教会已经预备了，大家也在使用。如果需要有一些调整，我们以后再说。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属灵的基础。属灵的基础呢，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做基督徒实际上是神对我们的一种呼召，神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定我们要得救。那么做老师也一样的，做教会的长老、执事，这都是一种呼召。所以你想请我来做主日学老师，是人手不够，我就凑个数，这是错误的想法。一种呼召，它可以通过人、通过环境、通过也许。不是那么让我们觉得很慎重、很严肃的一种从上面来的呼召，但是呢，它确实也是一种呼召。神通过人、通过场合，甚至通过孩子的需要来呼召我们。做父母也是一种呼召，对吧？我们要育养孩子，所以呢，我们知道主日学老师、教导者、教师都是一种呼召，在信仰里面，它是一种呼召。一旦强调这种呼召的话，它就会。有这个责任，首先他有责任，另外的话他有使命，也有权柄跟顺服。我希望大家 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些理解啊。呼召，我觉得在属灵的基础方面，第一是呼召，第二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不是给孩子们教教课、讲讲课，或者像公立学校的那种老师做一下就行了。哎，我们觉得公立老师我做过，甚至我做过大学老师，教孩子绝对没有问题，在教会更没有问题。这是不对的想法，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在教会里面，一旦我们从呼召进入这样的一个教导，它就是一个门训，它也是传福音。我给大家两个例子啊。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快走的时候接触到一个日本的基督徒，他已经快70岁了，一个姐妹。那她呢，就是从小在教会开始这个听主日学。6岁的时候，我不知道听了多久。6岁的时候呢，她在主日学的时候就说我要信耶稣了。然后他就慢慢信了以后，就在教会里成长。后来受洗，上大学的时候去美国一个神学院读的，然后又回到日本参加教会。后来服侍，还是在建了一个教堂，把自己地啊什么都捐出来。那是对我一个我跟师母非常大的一个触动。竟然这个孩子在6岁在主日学里面说我要信耶稣，这是主日学的一个果效跟功能。我们在传福音。同时，我们在培育门徒。基督教信仰里面，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穆迪，对吧？芝加哥有个穆迪神学院，我就是在那儿读的。穆迪怎么成为后来杰出的一个布道家，被神使用？他也是在主日学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主日学老师，对他的生命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呢，当我们讲我们做主日学老师，我们培养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首先他这个属灵的一个意义，我们是培养门徒，不光是大人要做门徒，孩子也要做门徒的，孩子可能是更重要的一步。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从小都是在教会长大的，后来在教会里面也都参加过主日学的教导，尤其是我的老大。那我这次去纽约见他的时候，专门讲到这个事情。他讲做主日学老师其实挺不容易，但是也非常有意义。他非常喜欢，非常享受这种孩子们关系。啊，这是我们一种职责，做门徒啊。另外的话，我觉得在属灵的基础里面，需要活出基督这种生命的彰显的不仅是啊，我是基督徒了，我受洗了，我在教会里面了，或者我来敬拜了，它是更深的一种表现。我们在主日学里面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呢，跟孩子们一起来经历主耶稣的同在教导，经历圣灵的教导，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成长，对孩子，对老师都是一样的，我们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在家里面也需要活出基督，父母一起跟孩子，在教会也一样，这是活出基督的一个机会啊。在我跟师母参加教会的经历当中呢，我们遇见过非常杰出的主日学老师，非常好的。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比较好的、比较有果效的，他们有很多的特征，但是呢，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会清楚地分享福音，把耶稣基督、把福音非常非常清楚地告诉孩子，把信仰非常清楚地告诉孩子。那当孩子有问题、有挑战的时候，又把神的爱、神的恩典或者神的这种公平、公义呢？也非常清楚地告诉孩子，我觉得这是一种活出基督的表现，而不是仅仅做一个看护者，或者说这样公立学校那种老师，而是有一种生命的连接表现。另外，我想讲一下，讲到一种呼召呢，我前面讲过是使命、责任，那也伴随着一种权柄。当我们接受这个成。这个身份的时候，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权柄，对吧？ 那我们基督徒也都是有权柄的，把这个大使命的权柄赐给我们去传福音。牧师、长老、执事、教会的负责人都是有一定的权柄，甚至相当的权柄的。权柄当然不能滥用，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权柄的。所有做主日学老师的，他是带着权柄来教导，带着权柄来牧养，带着权柄来实行警戒啊，这个劝诫的。这个权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理解，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我们有一种威严，而是这种神圣的权柄在我们身上。这种权柄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的传递到儿童、青少年当中，对他们有一生的果效。我再解释一下，这个权柄不是说，因为他怕我们这个人，他怕这个老师惩罚他们，他怕教会怎么样，而是真正在这个权柄里面，他们敬畏神。如果某些事情，我们说这是圣经教导，这是耶稣教导，主耶稣教导的，这是不能做的，这是可以做的。如果他们真的敬畏这种权柄，我们就做对了，我们教导就教导对了。这样的话，他们一生会顺服在主的权柄里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种权柄的意义跟能力。如果我们要想真的让孩子听我们的话，我们自己要相信圣经的权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等等。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的把他们带到圣经的权柄之下，即使以后我们子女离开我们，不跟我们在一起，甚至有很大的困难挑战，我们很担心，都没有问题，没有最大的问题，因为他们在主的权柄底下。我也是这样过来的。曾经有一段时间，父母也特别为我担心，觉得哎呀，这个生命怎么是这样的？那最终当我回到真正回到神底下，回到权柄底下，父母就不用担心。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这个权柄，我们要理解神赐给我什么样的权柄，圣经讲的是什么样的权柄，我们如何把这种权柄通过我们的教导，让孩子们明白，让孩子们顺服，让孩子们活出来，我们就成功了，我们就成为真正合乎主心意的老师，主日学老师。好，我在这里停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好，没有的话，我继续下面了。我们讲到教导的预备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教师的预备。我们所有做教师的都要有一种预备。那么在一开始最早的预备呢，就是我们自己必须灵修。就像我刚才一个小小的灵修啊，我们自己每天早晨都要灵修，我们要灵修，要祷告。对父母来讲，我们应该带着我们的子女有固定的灵修祷告，很简单的灵修，就是每个星期的敬拜完以后，你会问问他今天讲的什么，你明白什么，你不明白什么。祷告也一样，每天睡觉前要祷告，早晨上学之前要带他祷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跟师母去日本的时候，我们有一位童工，他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姐姐，小的是弟弟，弟弟特别调皮，大概5、6岁。经常会打姐姐，而且很不听话，在商场大喊大叫，在日本那个地方是非常过分的。那父母当他没办法，他父母也是非常好的基督徒，在教会有很多服侍。后来我有固定的时间跟这个爸爸有灵修，就是我们一个星期聚一次啊，我跟他一起读经，然后就分享。那我也跟他讲，你们每天晚上就是四个人要一起读经祷告，给孩子讲故事，圣经故事，然后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他就开始，他听了我的话，他就开始进行。因为我们每个星期都有聚，到后来他就告诉我：“诶，这个真的很管用。孩子们就是这个男孩，慢慢慢慢越来越听话了。”那我讲，我们的灵修祷告一定要融入我们的子女或者我们主日学孩子的生命当中去。每一次在教导的开始都要祷告。我想这些你们都知道。那我在这里加了一点破冰跟开场啊，就是这个带领儿童，就是儿童教导的话，一个气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营造一个比较活泼、比较开放的一个气氛。一开始做祷告的时候呢，是这个 破冰有一些破冰比较好啊，这个破冰有很多的方式，你可以做个小小手工啊，或者有一些示范呐、或者讲个故事都可以。我觉得破冰非常重要，然后结束祷告也非常重要。那我在这里特别讲一下这个祷告啊，因为我们基督徒都会做非常正式的祷告，我们祷告会祷告，我们团契祷告，教会也祷告，我们祷告都是很正式的，我们祷告也是非常单向的啊，我们就是向神说话嘛。那么在这里，我觉得对于儿童来讲，有一种特别重要的祷告，我们很少操练。我们以前操练过，在其他场合操练过，叫做绘画式的祷告 （conversational prayer）。这个绘画式的祷告呢，它有几个特征，我在这里列了一下，特别特别重要。它是互动性的，它是简短的，它也是带到的。比如讲，我们现在有三个孩子啊，我们说现在来，我们要那个开始组织些祷告了，我们互相带到啊。你可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今天特别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三个小朋友同在，求你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这就完了啊，很简单嘛，两三句话。那么另外一个小孩子 John，他可以说，哎，主耶稣，很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又可以学习，又可以见面了，跟我的小朋友见面，我特别为 David 的祷告，他上个星期病了，谢谢你保守他，他今天又来了，哎，这就完了，这叫绘画式祷告。然后第三个小朋友说：“主耶稣，我感谢你，今天我又见到老师了。我这个星期很想他，我今天又来可以学习了，又可以上课了，感谢你。”哎，这就完了。绘画式祷告呢，它产生一个特别新颖的一个互动，而且内容是不是我们常常可以想到的绘画式的祷告，千万不要模式化。很多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一旦模式化，他们对信仰、对甚至对宗教有个非常负面的影响。我们千万不能使他们产生一个模式化的生命啊，建立一个模式化生命，那就把人教死了。在家里也一样，千万不能把他教死。有一种教导是越教越死的，就是法利赛人似的，越绑越紧。你们也可能会发现，以牧师不是那种人，我们也不能做那种人，越教越死的人。把人教死了，另外一种把人教活了。圣经是新鲜的、崭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越教越活，不能越教越死。第二的话，我们主日学老师，我们的教导预备，实际上这也是属灵的基础，我把它放在这里了。我们一定要亲自学习圣经。那我在其他场合，在教会里面也教导过以福音导向的查经法。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问答式的啊。很多时候，我们通过问答来推进这个内容，尤其是在儿童里面呢，我觉得问答是非常重要的。当你讲了以后，比如说，哎，主耶稣说，你们进天国如果不变成小孩子样式，断不能进去。你就会问，哎，为什么小孩子这么重要？小孩子有什么特征？不要把小孩子特征罗列了一大堆，四五项，然后就告诉大家了。那孩子只能在那听。我觉得你如果用提问式的方式，从四个孩子，一个孩子一个答案，你就可以吸取四种答案，再把它总结起来，这个就完了，这段经文就完了。千万不要灌输性的，而用这个问答启发式的。第三点呢，我想讲一下教师的形象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征。尤其是我们教导，我们说话，我们决定，我们做事都有某种特征。那我特别想提醒大家，主日学老师需要有一定的形象。当我讲一定的形象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要特别做得像我们不一样的啊。我们首先要自然，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小孩子总是有他。双向性格的，就是如果你很开放，你很 nice，你很通融，他就一下就看到，哎，这个阿姨，这个叔叔特别好，特别 nice，总是笑嘻嘻的。另一个人可能比较严厉啊，比较谨慎，比较紧张啊，他一下看那个人，他就有点害怕。这个印象往往是第一印象，这个印象也是不断建立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形象，我们就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有的时候，对于比较调皮、不听话的孩子，如果我们特别的 nice，我们特别的和蔼可亲，他们会越来越不听话。 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如果父母啊，双方有一方比较严，有一方比较可能纵容孩子，那孩子越来越不听一方的话，那只是严的那方出现的时候，他们才听。这样的一种情况在组织学也会，所以我是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形象。如果你比较 nice 型的，比较就是和蔼可亲型的，你一定要刻意的调整一下，在孩子面前不要一直和蔼可亲，这样你的话就到一定程度就没有权柄，就没有果效。如果你是比较严肃紧张的，那你应该稍微放松一下。我觉得这个形象的调整非常非常重要。那我在这里讲预备教导预备是指教是我们私下预备的啊，你还没有来到孩子面前，你先要调整自己的形象，我怎样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能够教导他们。那我这里特别讲呢，教师的有几个身份啊，你是教师，你也是管理者，所以比较有果效的管理者，你去看啊，他们都是非常有果效的，他们看上去给人感觉不是那么 nice。就是 nice guy, nice person，他们都是非常严肃、非常有规矩的。教会管理一样，你要有规则，你要比较严肃、比较认真的。那我们也是牧羊的，这是要有亲和力，要有爱心，这种也是要的。那我们有家长啊，家长也有责任、有权柄，家长也非常重视孩子的、关心孩子的。另外就是朋友啊。孩子比较大的是要做朋友，这是我们做教师的，他有一系列的这个身份也包含在形象里面。第四点就是我们要学习认识青少年，我觉得这个应该从我们个人的子女开始，你要认识自己的孩子，你才能够认识其他的孩子，你才能认识你孩子的朋友。两个建议啊，就是我们要经常花时间在一起。那么小的时候花时间在一起跟他们一起玩，帮助他们生活等等；大了的话花时间在一起，就是跟他们做朋友了，跟他们一起可能谈心了啊。那小的时候可能去迪士尼，大的时候就是不一定我们出去，但是我们可能坐在一起谈2个小时，这都可以。另外一项就是要主动对话。很多时候孩子不说话，孩子那儿玩，因为他们无聊嘛，父母也不跟他们对话，父母忙。我觉得这里特别特别重要，我们要主动对话。我觉得我们对孩子的这种关系教导，我们的互动也会带到组织学里面来。你在家里面很主动的跟孩子对话，在教室里面也一样的。这个操练是我们私下可以预备的。然后呢，最后一项我们要学习使用道具啊，一些手工品啊，一些道具，或者说我们的示范啊。有人可能或做非常好的一种手工，或者是一种道具，你拿出一个工具来。以前我们在浙江教会的时候，我们那个儿童牧师每一次的道具啊，真是到位。有的时候把家里擀面杖拿来了，有的是从后院拔了一朵这个野草啦，有的时候就是把一个钓鱼竿拿来了。我们要学习使用道具。在多伦多这个大都市里面，可能找见一些商店里面去 rent 啊，租一些道具，比如说个帽子啦，比如特别的衣服啦。我觉得在儿童教导里面，这些道具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做破冰游戏的时候，吸引他们的兴趣。好，这是对于主日学老师的一些教导的预备，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没有，我继续往下。现在就是对学生的预备了。学生的预备呢，我刚才讲过，我们一个老师的形象，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形象，你就会出现在学生面前，你什么样的形象出现。你以什么形象出现，基本上90%锁定你的果效。如果你特别严的，孩子可能很比较害怕，可能惧怕的话，他们就非常紧张，他们可能这个课堂就比较死，就有种紧张这个的气氛。如果你非常这个开放，可能 nice 的话，这个教室可能比较宽松，可能就没有什么秩序。你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这个果效相对基本上就定了。我们要给学生一个明确的目标，我像这些。教会都有讲过，尤其是在比较大的孩子面前，我们要明确规范界限，比如说啊，举手啦，我警戒你3次，你就要这个站出来了，等等。你一定要跟孩子非常清楚的把能做的、不能做的，为什么不能做，为什么能做，如果违反标准怎么样，要先讲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这个在家里也一样。 这点是我做得很好，以后大家可以分享。我觉得只有你明确界限，才可以清楚的处置；不明确界限，你去处置，对孩子来讲不公平，以后你也不能再继续教导。所以，在就主日学里面，不管你是哪个教室，当然教会有一些统一的界限。对每一位主日学老师，我希望你们都思想一下自己的这个规则，你怎样表达规则？建立规则，然后告诉学生，然后你怎样去实施你的规则？如果他们违反了，如果他们没有违反，你有什么奖励？我觉得这是我们要事先思想非常好，要想好的。二，另外的话就是要了解学生，我们要了解学生。这里面的话，我给了3点，就是互动要形象啊，通过图画啊，通过什么一些表演，通过道具，我们要了解学生。这个要花时间的啊，有一些学生有特别的处境、特别的状况、特别身体的情况，我们要了解他们，你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种举动。然后这里面有3点建议，就是说我们要大量的使用图画、图片，对儿童要使用图画、图片，对于少年呢要更多的互动，对青年呢要更多的对话。那么在图片、图像里面呢，是激励他们啊，有很多的鼓励，哎，nice。画得很好，特别好啊！你画了多久啊？要很多的激励啊。那么对于少年啊，要提醒，哎，这儿你可能做得不对了啊。John, I told you already，我已经告诉你了。这要很多的提醒，但是有爱心的提醒。对青年呢，要有特别的警戒、劝诫了，要对话了。不同年龄段，我们有不同的回应，这是要学习的。另外一点，我想提到就是提问控场了。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我们要控制场面嘛。控制场面的话是比较微妙、不容易把握的。你要不然就把一个场面打死了，然后大家就闷头在听，或者没有回应，他甚至他根本没有听，只不过他不发言罢了。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完全失控了啊，不管你讲啥，那头也没有听，但是就里面乱了。有一种很重要的呢，就是说通过提问来控场，这也是我的心得。成人他不会捣乱，但是会沉闷，通过提问来控场来把握非常重要。但你要知道哪个学生会怎么回答，你通过某些学生的回答，再请另外一些学生的回应，整个把这个场地呢，把它协调控制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人越多，你的这个控制力也越强，因为这个不同的人个性，你了解了以后，你可以通过不同人的互动，你想抓什么人互动啊，让他互动起来，哎，这个场就活了。而且内容一分享，分享的到位的话，那些不动的人也没有关系，他听到他就理解了啊。好，还有建立关系，我觉得建立关系跟家庭一样，你要先在下面建立关系。然后再在主日学，在教室里面建立关系，真的要关心学生，建立关系啊！主日学老师一定要知道孩子们的这个处境啊、需要啦、他们的挑战，这是通过关系建立的。最后一项就是我们灵修祷告绘画室，这个每一次主日学开始结束都要祷告啊，都要总结。好，这是第二项啊，第三项教材的预备我就不讲了。那我在这里提一下，就是教材所。我们要使用现有的教材，不是自己从头到尾都编出来。那现在有很多很多教材，我们要使用现有的，加上个人的修补，兴趣互动多变啊，不能一成不变。然后上次教过的，这次完全拿来再用一遍，然后不断尝试调整，这是我对教材的这个一个提醒，这里不多讲。那我讲一下实施教导，然后我就结束了。实施教导是这样的，明确规定赏罚分明，要有纪律，这些一定要明确规定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轻松愉快。与有智慧条理的一个平衡，另外一种实施教导就是控场的方式呢，就是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声音表情来控制。对于小小孩儿，你可以说 John，John，I'm talking to you，Are you listening？你的表情这些都可以非常清楚的来控制、来带领。然后呢，要学习提醒、警戒。有一些孩子是非常要给关注的，需要多次的提醒。啊，多次的警戒，但是呢，你会发现是有果效的，这些都是要不断学习的。我们要有智慧，有恩典，清楚地处理难搞的人事，强调规则，再实施处理。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有2种倾向，一种是太严了，把人打死了，就是很压抑； 我们要给予恩典，但是恩典太大了，它又放纵了，那就没有规则了。我觉得在这之间呢，恩典跟规则之间要非常好的处理，有智慧、有爱心、信心，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然后就是教师角色的替换，一个班呢，可能在一个季度以后，老师需要替换一下，或者过一段时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有另外老师稍微穿插一下，我觉得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比一个老师一直教下去会好。好，最后就是安全的措施。这个其实任何群体都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在家里面也会有啊。这里面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也会有，我们要一定要意识到有语言的侵犯、行为的侵犯，甚至性骚扰、性侵犯，大人也会有。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按规则处理。我相信这样的问题呢，教会都有规则，早就有了。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培训。另外的话，我特别提一点，就是因为上个星期出现了一个打人的现象，我在这里特别提醒所有主日学老师要知道，一旦碰见孩子之间身体之间互相的伤害，或者一方受到很严重的伤害，甚至有医疗后果的时候呢，要立即召集教会的负责人、主日学的负责人、当事人、目击人都要在场，不能走，立刻要把人叫过，不能走。而且呢，要立刻采集书面报告的信息，然后做书面报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事后说谁谁打了谁，谁谁受伤了，后面就很难说清楚了。这是我特别想提醒强调的。好，这是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